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不能漠视迫害。随着国外风起云涌的要自由的声浪，埃及突尼斯平静地走过了变革，走向末日的中共惶恐了，恰逢三月初又开两会，恶党的本性又在国内各地撒野。前几日北京抓捕了江天勇，曾在沈阳为大法弟子陈新野等大法弟子做过精彩正义的辩护等六名正义律师，也抓了大法弟子。近几日各地的片警又找到挂号大法弟子，说什么最近别参加某某活动进行恐吓。看看近日的明慧每天的大陆消息，抓捕的大法弟子人员名单明显见多。我们修炼人不介入政治，我们也不对邪恶的政权感兴趣，因为天灭中共是必然，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可是每当国外国内一有动向，中共恶党就迫害大法弟子，这是我们不能漠视的，因为我们大法弟子都是一体的，我们对邪恶的漠视就是对邪恶的纵容。我曾在2010年亚运会和11日前夕遭到单位领导的骚扰，扬言不转化就送转化班，并准备抓我。同修把我单位不明真相的领导名单电话发到明慧网上，不出两天，单位领导的电话被国内国外的同修打爆，有用语音的，海外大法弟子直接与他们讲真相的。三四天后，单位领导到我家拿出手机让我看电话记录，结果迫害解体。我的心里很感动，感激同修的营救，同时也体验到大法的威力。我也看到在同修中还存在麻木状态，认为邪恶都迫害这么多年了，今天抓明天抓，快点结束吧。有时看明慧迫害报道，也有反正邪恶就是坏就是毒的心理，甚至还有责怪被抓的大法弟子有漏的想法。现在看看这些想法，既是对师对法的不正信，也是对邪恶的变相纵容，更是对邪恶势力的承认，同时也有私心安逸心作怪。想想伟大的师尊从地狱把我们捞起，承受了绝大部分的痛苦和磨难，是大法的无边法力与威严神圣才使我们从这场最邪恶最恶毒最疯狂的迫害中走到了今天。只要我们守住对大法的正念，守住对师尊的正信，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何况我们当时是一起在上面与师尊签约，一同下世救度众生，一同牵手回家呀。正法已走到最后，让我们一起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同修间融为一体，绝不让邪恶迫害成我们每一位同修。我们可以向迫害关押同修的地方打电话，邮寄真相材料，写揭露文章，发正念， 我们还可以陪同受迫害的同修家属去向邪恶要人等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与长春同修交流。据悉，最近长春市公安局传所谓维稳涉稳文件。另据悉，目前长春市各街道综治办又开始加班加点值班，很明确要求就是针对法轮功。各地610街道派出所均召开紧急会议，下发有关通知。想到前几天的邪恶封网之事，我们找了找自己，常人的一些事情为什么会牵扯到我们的修炼状态，邪恶为什么蠢蠢欲动，为什么封网，我们问题出在哪里。一些同修都找到自己最近的问题。第一，有的过完大年松懈不精进，发正念的次数明显减少，另外空间邪恶清理不净。第二，有的对常人的动态、世界多国的最近发生的事件相当感兴趣，是个人兴趣。第三，有的口上说不执着常人的事，心里也明白不应该执着此事，但一上动态网，首先关注左侧的动态消息，其实心已经在动，已经在被其带动了。第四，有的则将常人的事情和大法的事情联系起来，甚至把大法弟子的事情寄托在常人的未来行动上。第五，有的对动态网的常人消息一直比较热衷，常常花费较多时间浏览。最后，我们明确，就应该堂堂正正地走在师父的路上，做好三件事，不断归正自己，邪恶自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飞天的文章。丈夫配合同修把我从洗脑班营救出来。我曾患白血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疾病痊愈。去年10月份上午，我正在家做饭，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同修们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消息，马上与家属一起到派出所要人，讲真相，发正念。那一天派出所外围满了同修，但恶警还是把我非法送到抚顺洗脑班。同修们不放弃，上网曝光邪恶，同时把派出所驻地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曝光恶警绑架我的不干胶，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同修们发正念加持我，我想起了师尊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在洗脑班里，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要求，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同时认清了恶人的那种伪善，把洗脚水端到跟前，要给我洗脚，端饭到我嘴边要喂我，我就不吃，我就不配合。我说，要洗我回家洗，要吃我回家吃，我没有犯罪。恶人耍尽了花招，对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静下心来时，向内找，发现是自己的一念不正招来了这场迫害。起因是邻居家相信我，雇我接送他家小孩上下学，我拒绝了，心想别哪天出事吓唬人家小孩。我是外地人，需要办居住证，警察查得严，丈夫说每次出门带上免得查，不经意找不到居住证了。我心想谁是哪天来查呀，怎么办呢？ 谁知早上我翻盒子，一下翻出来了。两个小时后，警察就以查居住证为由绑架了我。找到了漏后，从法上归正了自己。我是师尊的弟子，一切由师尊说了算，任何旧势力的邪恶因素都不配考验我、迫害我。我每天除了背红吟、发正念，有人时就讲真相或唱大法歌曲，有时能连续高音唱四五个小时。我知道这就是整体的力量的展现，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自从我被送走后，丈夫刚开始也不知如何是好。两天后，当地一个很霸道、无人敢惹的人，拿着同修贴的不干胶找到我丈夫，问了我的情况是否属实。丈夫拿出了我以前的病历，证实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情况。那人说，他昨晚看见两个法轮工人贴不干胶，他没敢动。他在当地是专管抓贴也广告，抓到打一顿还罚钱，钱归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对旁人说，我就佩服法轮功，中共这么多年迫害也没打倒，管得罪谁也别得罪法轮功。我丈夫一听有精神了，再加上同修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同修提出帮带孩子，并告诉他，他妻子是大法弟子，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无条件配合他，哪怕请律师，他的误工费我们都出，只要他配合我们要人就行。我丈夫此时非常感动，并说，我从今开始要为大法做事了。接下来的日子，丈夫每天找相关部门控告恶警绑架我的犯罪行为，并查找非法关押我的地方。恶警根本没有通知家属。第五天后，终于查到了我在千里之外的抚顺洗脑班。当天半夜12点，不顾连夜几天都没睡好觉，就开车直赴洗脑班。同修则整体配合高密度发正念。因此地从来没去过，又地处偏僻，找不到人问路。丈夫与同修就求师尊。接下来，他手把的方向盘好像不是他自己控制，七拐八拐就到了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的大铁门外。丈夫从小怕狗，不管大狗小狗，见他没有不咬的不叫的。洗脑班门口拴了一条大狼狗，见了丈夫和同修，奇怪的是狼狗既不叫也不动。进洗脑班后，丈夫把我过去患白血病的档案往桌上一摔，让恶人自己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大战，终于放人，让丈夫到非法关押我的房间亲自接我回家。经过6天，在整体配合下闯出洗脑班。经过这场经历，丈夫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终于心服口服，并宣布他也要修大法了。
太阳升起在离去的黑夜，在我心深处有一个人，和人都拿不走的瑰宝，请关注我，因为有一天他也会把你拯救。天空昏暗中，一番神奇
当住了同乡你沉睡的本 界都知道了。你以为你受到袒护，但人们看着你所干的一切，你执行着他们给你的命令，好像他们才是你心与意愿的主人。你忘了，当你停止听任他们操纵你时，每个人都将有他自己的归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已经很容易了。在久远久远的历程之后，宇宙走到了末劫末法时期，师父要下来正法了。我们进入了宇宙的最低层三界，做了人，心性就在人中，所以都必须修。常听有学员抱怨，为什么修炼这么难？可是你就是劫难中的生命，心性已经变异到应该淘汰的地步，如果不是师父正法，我们早就不能留了。常人中的碌碌安逸氛围，使有些学员觉得苦和难是对自己的不公，可是待在常人社会不愿出来，就等于跟从被淘汰的生命滑向毁灭。所以不要用彻底败坏之后的常人的理来要求自己，境界已降到应该毁灭地步的生命，是大法给了你重新修炼为神的机缘，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难道不管你，让你随旧宇宙时间而去才是你的满足吗？何况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了绝大部分的业力，只剩下一点点让我们自己承担，一点不承受等于自己的业债都让师父替我们偿还了，这是亘古未有的。师父自己没有业力，却为我们承受了，还在承受着人脑无法想象的浩大苦难，还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剩给我们自己那点业力，只要我们正念强大，就都能过得去，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层层进入三界，一直到人间的过程中，在天体中看是彻底死亡的状态， 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无一不是死而复生的过程，宇宙的正法过程中无比凶险，哪里还有常人眼里的安逸。师父讲过，生命形神全灭后还有一线意识，可是那全灭的过程却是宇宙时间过程。即便只从为我的角度看，你在常人中得一天病都难受的要死要活，宇宙时间那么漫长的剧痛，你该怎么承受？在漫长的宇宙生命生涯中，我们离大法的标准越来越远，几近背离的程度。修炼中对大法和师父的怨言，就是生命背离大法的体现。如果不是师父的宏大慈悲，这部分生命是完全不可要的。可师父给了我们再生的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予我们机会，如果我们不珍惜，就十恶不赦了。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要理性的讲真相。不久前在某网站中看到新闻评论页面读者的对话中，有人提到法轮功的最大成就就是自由门软件，接下来看到有人跟帖，您真的了解法轮功吗？法轮功最大的成就是挽救人类面临崩溃的道德体系，有效避免了人类的大规模毁灭。劫难一过，您就会知道救人类的功德是多么伟大了。又有人跟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接下来有读者不理解前面的跟帖，而开始说不好的话了。说实话，我看了这段对话心里是很难受的，不知道这些对话中到底有没有大法弟子，但我确实看到不少新闻和同修写的体会中都会看到这一场景。我觉得有些同修讲真相缺乏理性，忘记了常人的接受程度，只凭着自己个人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激，被情感支配，不看对象接受程度，没有详细的弘法过程，上来就是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当的突兀。常人中很多理性的知识分子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讲真相方式，因为邪党以前就喜欢不分青红皂白让大家喊口号，这种方式特别容易让人想起以前那种荒唐的岁月和荒唐的举动，从而马上产生强烈的反感。这样的方式如何能达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效果呢？师尊一直告诉我们要理性，要清醒，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见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所体会到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和思维方式比较理性的人群特别反感这种喊口号式的讲真相方式，要达到救度世人的效果，就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度和思维方式，只要尽量把事实和证据讲清楚，他们就会被触动。如果上来就是一句法轮大法好，结果往往是他们对大法弟子的理性产生怀疑，进而怀疑大法，我们在讲什么他们都不肯接受了。我的体会是，我们讲真相应该以事实和证据，分清正和邪的法理为基础，而不是用感情来支配，也不能脱离常人能理解的范围。以前有些人执着用预言来讲真相，结果却被邪恶势力和旧势力利用，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文章开头那段对话以及平时看到的一些文章的内容，还让我感觉到有些人是把大法当成救世良药，挽救民族的良方。当然常人要怎么认为我们可以不管，但大法弟子不能跟着犯糊涂。大法能正一切不正的，但绝不是为了拯救某个国家而来的。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概念，天上的神只看人心， 宇宙间唯有真善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一个生命淘汰还是保留，也都看它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个标准。宇宙的标准不是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而存在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亲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兰州大法弟子双白的文章，面对面讲清真相真的不难。我就三件事中的讲真相、救人急这件事谈谈我的体会。一，讲真相一条龙，即讲、退、发。随着学法修炼不断深入，认识到个人修炼圆满不是目的，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的使命，是史前大愿，是来此真正的目的。所以我不仅仅非常重视学法，救度众生也摆在重要的位置中。前些年注重发资料救人，但感到这样救人还不够。从2007年的下半年，我就和一位同修结伴而行，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到今日。每天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包里都带上光盘、九瓶共产党，还有其他内容、九瓶书，还有每周从网上下载的真相资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根据世人不同的情况，有的给书，有的给碟，有的给资料，有的碟资料同时给，或九瓶书和资料同时给。当然前提是我们先讲真相，对方明白真相，三退了，这就是我们一条龙的做法。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不浪费大法资源；第二，真相资料发配做到有的放矢；第三，对世人明真相起到补充深入的作用。以前只发资料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送出去的碟，有的人家没影碟机，或是老年人不会摆弄它，造成碟片的浪费。送的九瓶书给年轻人、上班族根本不看，大法弟子辛辛苦苦做的九瓶书碟就这样不被世人重视，轻抛，心里真心疼啊。尤其在我回故乡时，听一两位收废品的人说，他们把九瓶书当废品，而且收了很多本。所以从那以后，我认为碟、九瓶书最好面对面发。一般情况，我认为只发单张或小册子为宜。但有的大法弟子走不出来，还做不到面对面发酒瓶与光碟。所以我们做到了大法资源不浪费，做到了有的放矢。特别碰到非常好的人，因时间环境因素不允许，不能讲到位，于是就给他们光碟、书或真相单张小册子。当然要做到这些也不是很容易的。首先我们有强大的后方供给我们这些资源，不管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我们随时都能从这大后方拿到手。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感谢为我们提供真相资源的同修们，有你们的支持配合，我们才能得心应手的去救人。其次，做到这一点还要正念足，怕心少。例如有人看到我们从包里拿出资料给他，又看我们包里鼓鼓的什么都有，就善意地说，你们这样做危险呀，只用嘴讲不要紧，可是这些东西一旦被人发现，就言外之意就有牢狱之灾呀。面对他们善意的忠告表示感谢，我们的心一点不随之而动。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罪证，而是财宝，是救人的法器。二，讲真相乐在其中。我们讲真相涉及的范围很大，所以走好多路。 哪怕走20多里路也不觉得累，身体轻飘飘的，心里甜滋滋的，真是其乐融融啊，何以见得？当一个个明白了真相，又谨慎如获至宝的拿到大法的真相资料，他们一个个溢于言表的感激之情，又声声谢谢不断，你能不觉得甜吗？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告诉他们，您得救了，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师父，看到他们得救的喜悦，明白那一面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我们也自然与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共鸣，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幸福，真是其乐融融啊。三，讲真相心正心存，智慧多多。我们有时自己都感到奇怪，怎么那么会讲，好像那些话语不知不觉的就从嘴里流出来了，汇入涓涓细流，慢慢的轻轻的浸入世人的心田，有时又是声声不断，振振有词，有的人想回驳，还不等他说下去又被我们说服了，感觉讲得很到位很得体，哪来的本事啊？当然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们的智慧能力，实际是师父在做，表面是我们做。四，面对面讲真相真的不难。我们讲真相不是上来就叫人家三退，也不讲天灭中共这敏感的词语，因为我们认为受中共邪党毒害很深的中国人，你这样给他们讲会把他们吓住，根本不会听的。打个比方，得了重病的人，您给他大补下猛药，他会受不了，不治病救不了人，适得其反。我们经常用这样的词语，共产邪党走到最后了，共产邪党盖棺定论了，中共已解体了，中共能走多远？何况又贪又腐，不得人心。我觉得用这样的词语缓慢圆，中毒很深的人他能承受得了，这样下来即使他不接受也表情平和，不至于气急败坏的翻脸。所以讲真相要用心，不能太表面化，不能说套话空话，要从心里发出的声音，叫对方感到亲切自然。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明白真相的世人投来敬佩的目光，羡慕的话语，尤其对大法的理解，对三退的认可，我们心里由衷的欣慰自豪。正法到现在操纵人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众生都急切地等着我们去救度，也许是天象走到这一步了，人们对邪恶的本质及罪恶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有时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倒滔滔不绝地讲起邪党的腐败、邪教教主的丑闻、恶毒及社会的黑暗。所以现在感到讲真相真的不难，有很多同修都走出来了，有时竟然讲到不认识的同修身上。我们根据不同的时间、条件、环境和不同的人群，讲法各异。讲真相的前奏很重要，通过这前奏拉近距离，我们从中会了解对方的身份、职业、文化程度、经历、言谈举止的善恶程度，我们会找到切入点，然后顺水推舟讲。仅举近期一二例，早上在公园附近转，看到对面来了一位60开外的老人，感觉是师父给我们领来的有缘人，于是上前搭话聊了几句，感觉此人是听真相的有缘人。我们就从天灾人祸讲到预言，讲到邪党，讲到三退，讲到法轮功的真相，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迫害的真相，这过程中是互动的，他不只是听，他也讲。此人思想很丰富，知识面也广，对邪党邪教教主有一定的认识，我们的谈话一直是在非常友好平和的气氛中。最后他退了团队，我们给了他光碟与资料传单小册子，过一天又见到他，他说看了光碟真好，我还要再看一遍，叫亲人也看，这样我又把身上带的走出政治进入修炼的光碟给了他，又交流了段时间，觉得这个人真是明白了，得救了，会有好的未来。还有一天下午在广场转悠，看到两位70多岁的老年人在交谈，于是坐在他们身边上前搭话，通过了解知道其中一位曾参加韩战，后来又在长春某工厂工作，然后5、6年迁入西北某军工厂，改制后工厂职工很苦，工资低，生活可想而知。他讲韩战时他亲身经历的场面，光由他所见的所知的 冻死的中共军人就有10000多人。由此我讲韩战的缘由错误，讲邪党恶毒，和平年代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又讲到贪官腐败横征暴敛，讲到党独裁一党专政导致乱象丛生，腐败透顶，人不治天治的灭亡下场。在我们讲的过程中，他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当然就直言不讳地讲起了法轮功的真相，最后用化名退了党团。这过程中我们也听他们讲，有时补充，有时借题发挥，真像两股清流汇到一起，水到渠成。当然过程中我们一定采取主动，离我们讲真相救人主题太远的内容我们一定拉回来，不能跑题。对上了年纪的或退休老人，他们几十年风风雨雨走过来，对作恶多端的共产邪党都有充分的认识，对历次运动，对搞阶级斗争，对邪党的暴力谎言，有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还多。特别这些年来贪官横行，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只要我们一提这些话题或启发他们，他们马上与我们一唱一和，把所知所想一股脑的推销出来。有一天与一位80开外的老人讲真相，这老人背景可不一般，曾经是邪党西北局中层官，后又在省委工作，曾经为被打成右派的好人说句公道话，后来也挨批斗，落实政策后是某省厅局干部。他讲抗日战争是怎么回事，讲刘志丹怎么死的，简直揭秘扒恶党的皮。我后来讲，您老先生真是活历史呀，我们在书本上没见的史实。然后我们就给他讲，中共已到天怒人怒的地步，必遭天惩，不退出邪党必受其害。于是老先生轻易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我们主要对菜农、城里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讲，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非常好讲，我们用关心同情的话语讲社会对他们的不公，生活的艰难痛苦，一切一切的不合理，社会的黑暗，被欺压欺骗的事实，进而讲到邪党的恶毒，这个流氓政党是造成你们痛苦的根源，农民失地，工人失业，痛苦不堪的现状。这样讲下来，绝大多数的人都散退了。这两年面对面讲真相，没有了怕心、分别心、顾虑心，什么阶层的人都讲，工人、农民、教师、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我们认识到，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地位，首先你是人，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只要我们正念足，一般都给你讲明白了，并且散退。尤其这些年天灾人祸多，只要从这个话题入手，要告诉他们以后还有大灾大难，因看到古今中外的预言，又从其他方面知道好多信息，如果不三退，将来必与邪党一起遭殃，以致丧命。这样一讲，他们感到我们真是为他们好，不是参与政治，不是反对邪党。有时我们也做必要的解释，目的是叫他们明真相，救他。这样一讲，多数都退了。这种讲法我们把它叫短平快，一般都是开门见山三言两语的，不是我们不想细致入微的讲真相，叫他彻底的明白，是时间环境条件不允许。比如来去匆匆的过路人不会用很多时间来听真相的，比如正工作的农民工或卖东西的人都不允许讲的时间多内容多，只要讲明叫他们退了，也就达到目的了。我们想告诉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真的一点都不难，每天走出去讲真相，沐浴在大法中，沐浴在施恩浩荡中。最近与我结伴讲真相的同修家中的窗子上花叶上开了很多朵婆罗花，看到这晶莹剔透的婆罗花心里很有感触，这是伟大的师尊在鼓励我们呢。尽管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好，与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与大法的要求更有距离，尤其讲真相方面修心不够，有时不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对救度众生善心慈悲心不够，但我们会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努力，我们会成为师父所期盼的，成为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大法徒，最后还要精进精进再精进。
Thank you.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仲梅的文章，学法小组整体配合向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偏远的农村那里大法弟子少，甚至有的村连一个大法弟子都没有，是讲真相的空白区。面对这种情况，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通过学法认识到了目前救度众生的重要性，不能只局限在我们所处的市区范围内。我们全市是一个整体，哪里欠缺我们就有责任去补充完善好。所以同修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不间断地向本地众生讲真相的同时，抓紧时间向边远山区农村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和贴真相不干胶，赶快救度那里可贵的众生。我们学法小组在集体学好法的同时，定期走出去向农村发放真相资料，至少每周一次，有时是两次，每次至少出去三人，最多五人，包括司机同修。我们一路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到了农村，司机同修在车里发着正念，大家约定好上车的地点，智慧地选择在人少或没人的地方下车。发资料时，我们会理智智慧地发放，不给暂时不明真相的世人犯罪的机会。到了一个村子后，我们三四个人分散开，每人负责一个范围几十户人家。发资料时，我们心态平和，而且动作迅速稳当，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发完一个村子，再去下一个村子发。有的村子很大，住户多，我们多数选择在冬天发，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冷，户外几乎没有人，发资料的过程中需要的时间要长一点，在师父慈悲呵护下也都是很安全的，没有出现过一次危险情况，几乎每次发的都很得心应手，方便顺利。通过发资料，从中体现出整体配合的威力，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信师信法的信念。每一次去农村发资料，我们小组的每个同修都是用心去做，没有完成任务的干事心，也没有为我的私心，心态纯净，正念强大，心怀慈悲，心中想着让每一份资料都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让世人都能尽快听到大法真相的福音，早日得救。经常发完后，就看到世人得到后急切地在看资料，还有的众生当面接到资料后对我们一再表示感谢，那众生急切盼得救的情景往往会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祝福他，希望他能在大法弘传时得救度或新生。看着一天到头忙忙碌碌的满身泥巴的农民，我们通过学法明白，他们真正的身份不是这样，这只是在人世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表面现象。想起这些，我们的慈悲心生出，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物质在大法弟子正念场中都化掉了。每当这时，我们慈悲的泪水从心中流出，感谢师父慈悲起悟我们救度众生的善心，赋予我们救度众生的无边法力，在大法修炼中不断地增添正念。几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风雪交加，只要我们定好了哪天去农村发资料，就一定要去，说到就做到。我们都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有时候赶上下雨天，我们就打着伞，鞋子里灌满了泥水，身上的衣服淋湿我们也不在意，而这时众生一般都不外出，更利于我们发放资料。每到这时，我们心里别有一番滋味，雨轮在身上，可我们喜在心里，为众生能得救而喜。我们每次至少发放五六百张资料，其中小册子占一半以上，单张或两张的资料占一小半，一般选材都是内容比较全的。我们小组就是个资料点，是个小整体，不分时间，根据需要，根据用量随时做，不用占用其他同修为我们做资料的时间，既节省时间又安全方便。我们一个月最少去农村发四到五次，累计资料一般都在3000张左右，一年下来估计发放资料大约在30000张左右。常年不断坚持着，几年下来， 除了市区附近大法弟子多的村庄外，其他乡镇边远农村我们基本走遍，大法的资料面上铺了一遍，再加上其他同修也在不断的做，这样为我市的所有众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生命得救的机会，使他们都能有美好的未来，这也是师父要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其实这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是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就是了。我们助师正法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这也是在兑现我们的誓约。有一次发资料，旧势力也以假象来干扰我们，那是一个刚下过雪的冬天，天气很冷，路又滑，发到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在村外公路下了车，发完后司机同修为了让我们少走路，将车开到了村里，可是当我们都出来要往回走时，由于路滑，车怎么也上不去公路，因我们以前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对村子地形道路都不熟悉，不知还有其他的路能否走出去。当时我们车上还有一个同修要赶在下午五点之前回去上夜班，但我们五位同修都坚信师父，没有害怕，没有埋怨指责，没有着急和浮躁情绪，每个人心态很平和冷静，都知道我们是在做最正的事，不会被任何假象干扰得了。胶东的冬天很冷，户外几乎没有人，而就在那时，前方不远处也不知从哪里出来一个男子，约50多岁，我们上前问路，问他从哪里能回到城里，这名男子就像是在那里专门等我们似的，马上上了车，很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正好要去某村，我带你们出去，把你们送到回城的公路上去。在车里，这位男子说，这条路如果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是找不到的。这时我们才发现，这条路在村北，由于刮大风，雪已经把路埋得看不出来了，而这条路的宽度恰好能容我们的车通过，由于有人带路，我们顺便上了公路，开出了村子有3-4里路。我们和这名男子智慧地讲过真相并谢过后，才知道他并不是要去某村的，而是特意送我们出村去的，我们明白是师父安排他来给我们领路的。下车后天色已晚，他自己沿原路返回，回到城里，要上班的同修匆匆买了点饭，正好赶上去上班，什么也没耽误。我们深深体会到，做最正的事，谁也不配干扰，因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真是信师信法志更坚，救度众生不等闲。就这样，不论天气如何，我们常年坚持不断向农村空白区发放真相资料，救度着那里可贵的众生，东南西北走遍每个村的每个角落，我们力求不落下一个有缘的众生，抓紧时间多救人。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们，法中什么都有，现在不断延续来的时间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救人有各种方式，我们体会到走出去向农村发资料也是一个广泛救人的有效方式。通过坚持不断地走出去，我们小组的同修们个个都锻炼成熟了。我们学法小组由不到10个人组成，能保持经常参加学法的一般在6-7个人，有2个60岁以上的人，其余的都在30-40岁，有几个上班族刚开始走出去发资料的时候，多数同修害怕有顾虑，我们就在学法小组学法的同时，注重从法理上引导大家，等同修认识生法上来后，再由怕心小正念强的同修一个带一个的去发，去了几次，同修就可以自己独挡一面，轻松的和其他同修配合的发了。现在我们小组的所有同修都能积极的参与这一救人项目，只要定下哪天去农村发资料，一个通知，同修只要有时间，保证随叫随到。大家为了救度众生的共同目标，心往一起想，劲儿往一起使，自觉地凝聚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小整体，在救度众生中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在救度众生中飞快地升华提高着自己，都逐渐成熟了起来。我们从中也真正体会到了整体配合力量的巨大，对师父近来几次讲法中提到的整体配合的法理内涵有了更深的认识。 为了抓紧有限的时间多救人，我们小组的同修每到集市日，五天一个集，三三两两搭伴到集上讲真相，发神运光盘救度众生，多时发二三十盘，少时三五盘。除此之外，我们利用傍晚去菜市买菜时讲真相救人。我们小组同修多数老家在农村，为了让更多的同修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我们经常抽时间去农村老家，和农村的同修在法上切磋交流，使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和自己的使命，有紧迫感，做好三件事，配合整体共同提高。通过不断地学师父的讲法，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无比神圣伟大且意义深远，不要小看了一张真相资料，也不要小看了我们讲了一个人、两个人，这是救了无量的众生。救度众生的形式不一样，但是最后众生得救的结果是一样的。愿同修们能在这最后时刻都走出来，多一个同修，多讲一个真相，无量的众生就有了走向未来的希望。我们这些走出来的同修有责任帮助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昔日同修，使他们赶快回到法中来，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愿同修们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珍贵机缘，去掉求安逸心、麻木和懈怠等各种阻碍我们救度众生的执着心。愿我们能够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中再添正念，全球同修大配合，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快救多救众生，愿众生都能得救，了却我们来世的心愿。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愿我们能够在师尊的宏大慈悲中再添正念，全球同修大配合，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快救多救众生，愿众生都能得救，了却我们来世的心愿。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的正念加持。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在写真相标语中修炼提高的体会。下面我就写真相标语这个项目谈一下自己的修炼体会。我第一次写真相标语是在2001年的9月30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以前我听老人们讲过8月15杀达子的故事，所以我就想在8月15这天用写真相标语的方式去消灭邪恶。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标语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提前买了一桶油漆和一只小刷子，晚上和家人吃完饭就准备出去写真相标语。可是真正要走出去的时候，也真是有一番心性上的磨练与考验，当时真是百感交集，真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天正好是中秋节，而且我所选择的写标语的地方是自己所在地的政府门口、公安局门口、公园、批发市场和教会这些地方，内心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当时自己人的这面在法理上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认识，就觉得应该去做，就觉得那样做能够起到除恶的作用，所以经过了一番心性的磨练，还是坚定地走了出去。当真正走出去的时候，冲破阻碍的时候，一下子就变得轻松了，走路都觉得轻飘飘的。自己把预定的地方都写完之后，已经是下半夜三点多了。在公安局门口写完之后，可能被值班人员发现了，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来转去的，想抓捕写真相标语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要是没有师父的呵护与加持，那真是很危险的。这也证明，只要我们是正念正行，站在法上做事，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 以前看到一篇文章，是开了天目的同修写的，说世人在写有真相标语的地方走过的时候，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在被清除，自己虽然看不见，也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即使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能一次性被清除，也会一步步被清除的，也会一步步被正过来的。所以自己就决定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标语写遍每个角落。因为人都有个家，所以我就在每个住宅楼的每个单元的门上、火锅道里都写上了真相标语。但是由于自己心性有漏，被非法劳教关押了一年。因为顾虑到在派出所留有自己的笔记，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再写过真相标语，这一拖就是五年。到了200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手头上缺少其他的真相资料，所以自己决定突破这个障碍，突破这些人的观念，把写真相标语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就像师父在《红英二怕啥》中写的，厌疑症恶就垮，因为自己当时想的就是如何多做一些除恶救人的事情，这就是正念吧。所以一下子就突破了这些障碍，又开始轻松自在地写起真相标语了。我们大法弟子所做的项目，无论大小，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干扰和能否坚持下去的考验。自己在写真相标语这条路上也是一样，因为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和在社区工作的人，他们对真相标语的涂抹从未间断过。有时看着许多真相标语被涂抹时，也挺灰心失意，甚至生出怨恨和争斗的执着心来。但是随着修炼的不断提高，慈悲心的增强，容量的增大，这些负面因素也就越来越淡，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当然干扰还是有的，就在自己要选择这个内容写交流文章时，就遇到了一个干扰。自己以前写的一些真相标语很长时间没人涂抹了，正当自己想要写这篇文章时，突然让自己看到一些真相标语被涂抹了，当时自己的内心很不是滋味，真想放弃用这个内容来写这篇交流文章。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后，认识到这是邪恶的干扰，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所以自己还是决定了以这个内容来写这篇文章，而且这个写真相标语的项目也一定要做到最后。关于真相标语的内容，原来只是写法轮大法好，现在根据不同情况，还要多写一些启迪人的善念、贴近世人生活的真相的标语，如真善人好，假恶斗坏，世间美好的一切来源于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等。我们有了救人的正念，为他的善念，救人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好，认同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被涂抹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小。写真相标语这个项目很简单，很方便，随身携带一支记号笔就行。记号笔在超市或文具店都可以买到。这个项目虽然简单，从某种意义上却体现了大道至简的法理。师父让我们做好的就是三件事，在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就会强大。在强大的正念加持下，真相标语的那一句话可能就能把那人救了。自己除了写真相标语外，也发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等等。师父给众生创造的是丰富多彩的宇宙世界，注定每个大法弟子都在走不同的路，都在不同的项目上开创着未来美好的一切。师父在近期讲法中也希望每个大法弟子把各自的项目做好，不要半途而废。愿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发挥出各自的特长，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美好未来。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